永琰一听说这个案子还得上奏皇上，不由吃惊地问刘墉，怎么这么个案子还要惊动皇阿玛？刘墉点了点头，是因为这个事儿啊牵涉到洋人，还有广州十三行，李藁桃离任的时候啊奏请恢复十三行，这如今才几天的功夫啊，这个十三行就出了买卖人口的事，这到底是个什么商家，要请旨彻底查一查。哦，永琰沉吟了一下，他本来呀是想为叶永安讨一条生路的，但是刘墉刚才说的话堂堂正正无懈可击，他反倒觉得不好开口了。乾隆是极为重视华夷之分的，广州人入天理教，进教堂礼拜抓住那都要杀头的，何况是把中国的女孩子卖给洋人们淫乐呢，只要是一本奏上去谁也别想活命。这么一来就等于是他在慧儿的面前食言了，不仅是这样，而且脸上也无光啊。这和珅呐，那是最会揣摩别人心思的了，见永琰沉吟略一思忖，已经知道其中的缘故了，便笑着说，十五爷的意思我们明白了，里外是不愿意张扬，更不愿意杀人太多，我们理会的。今儿您一醒来就说了这么多的事儿，太劳神了，午饭后也得好好睡一觉，晚上我们再过来请安。说着三个人一同起身告辞，王尔烈也下楼草拟奏折去了。这么一来楼上顿时安静下来了，永琰昏迷了一天多，一醒来就见人说事儿，也真是有点累了，就半仰在床上，双眼盯着天花板出神，好像在想什么心事。慧儿给他服了金鸡纳霜，又把早就熬好了的冰糖银耳汤端了一小碗，来到床前一边用调羹搅和着一边说，十五爷，这也是刚才何大人送来的，我尝了一口，哎呀实在是好吃的不得了啊，说是能清热解毒，您喝上一碗再好好睡上一觉，醒来说不定病就好了呢。哦，呵呵，好就好呗，还好的不得了。哎，既然如此啊，那你就喝了吧，我这会儿啊不想喝。哎呦，那可不成，还是爷自个儿喝吧，我可没福分销售这个，没的折了我的寿。哎，十五爷，您眼望着天花板想什么心事呢？我是在揣摩和珅这个人呢，太过精明了，柔媚小叶太周到，反而成不了大器。哦，我说您想什么呢，直出神，原来是在挑剔人家呀。嗨，何大人做了那么大的官，待人又和气又周到又体贴，您怎么还看不起他呀？嗨，那倒也不是，我是说他专在收买人心上下功夫，就难成社稷之器啊。对了，就比如这碗银耳汤吧，再好吃也替代不了五谷杂粮，不是？再比方说做桌子板凳的料，木质再好，那能当顶梁柱使吗？谦和体贴周到是楚人常情。哎，你看宫里头那些太监，哪个不是又谦和伺候人又体贴又周到，照你这么说那也都是好样的了。什么太监？太监是啊，对，太监呢也叫宦士阉人。
哦，
明白了。更糊涂了。嗨，那你凹什么呢？这么跟你说你不明白。哎，对了，那你看过戏没有啊？一提起戏呀，慧儿的眼中便闪着兴奋的光芒。哎呀，那戏我当然看过了。哎，我们这每年关帝庙社火呀都要唱几天大戏呢，什么桂中原、锁麟囊、石玉镯、打金枝，我都看过呢。哎，对呀，哎，就是打金枝里头 公主吩咐人往门上挂红灯，挡着驸马不许回府。哎，那个挂宫灯的就是太监呐。哦，那我明白了，我们管那样的人呢叫老公，他们是专门在宫里头当差的。哎，那我看着他们也都是周周正正的人呐，有什么不好的？永琰见他这么天真无邪，灵秀里透着童真，好像一块未曾雕琢的美玉，白璧无瑕，顿觉心目为之一开，精神也觉得好了许多，便接着他的话茬笑着说，嘿嘿，他们可不周正，都是废人。什么？废人？嘿，他们一不聋二不哑三不瞎的，怎么会是废人呢？那戏里头可从来没说过他们是废人呐。永琰简直不知如何解说他才能明白，想了想又说，这么跟你说吧，他们都是阉过的，所以又叫阉人。
什么叫阉人呐？
嗨，你听说过阉猪阉牛没有啊？
没有。
十五爷，您说的可真稀奇，到底什么叫阉呐？永琰真的没法回答了，想想不管你怎么说他也不会明白，便一笑说，嗨，如今呢，三言两语也给你说不明白，等你将来长大了，自然而然就会明白了。说了这一会子话呀，哎，我倒觉得精神好些了，这肚子也觉得有点饿了呢。哎，小五子，去叫他们弄点吃的来。小五子站在门口，一直听他们俩对话，正在那偷偷的笑呢，听见永琰叫自己，急忙上前几步说，哎，主子好，我这就去，您想吃点什么呢？小慧儿趁他们说话，一边往炭火盆里添了几块炭，一边用扇子扇着，一边说，既然爷一时想不起来吃什么，哎，那我就替爷出个主意吧。你的病刚好，一定不能冻昏的，最好啊弄点清素可口的。哎，对了，不如下一碗葱姜酸汤面，趁热吃了出点子汗，保管病好的快。小五子便接过话茬说，哈哈，要是小慧姑娘你亲自下厨去做，保管我们爷吃得更香。小慧啊真是天真无邪，一点也没听出来小五子话里有话，还十分干脆地说，那有什么呢，成，我这就去做，现成的开水现成的面有什么难的，哎，保管啊一会儿就做得。哎，十五爷，您这一想吃饭呢，就说明病快好了，阿弥陀佛，老天保佑，哎呀，快点好了吧。说着转身下楼去了。小五子见永琰挪动身子要下床，急忙过来帮他穿鞋，一边帮他系着腰带，一边说，主子，依奴才之见，这小慧儿虽说出身微寒，但心眼好，模样也长得俊俏，哎，不如干脆爷就把她收在身边，虽然爷身边有奴才还有太监，但是男人们毕竟都是粗手大脚的，要说伺候人呐，知冷着热的，那还得是姑娘家心细，您说呢？永琰扶着小五子的肩头，颤颤巍巍站起身来，隔着窗户看着外边纷纷扬扬的大雪，他想走到廊檐下去欣赏一下雪景，无奈双腿发软，走路直打晃，刚迈两步便又退然坐在椅子上了，这才接着刚才的话茬说，你说的也对，不过得问问人家愿意不愿意，哎，就算是他愿意了，也不能拿他当丫头带，得另外再买两个丫头伺候他，另外还得先帮他把家安顿好，待会儿啊你先去见见刘大人，想法子赦免了他舅舅的罪，这是我答应过的，他那不能食言呐，余下的事儿等回北京以后再说吧，你明白了吗？正说着呢，就听一阵楼板响，不大一会儿，只见小慧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小心翼翼地上来了，大概是那碗太烫了，小慧紧走几步 把碗往桌上一蹲，直甩手，屋里顿时香味四溢，诱人食欲。小慧看了看永言，笑着说：“
十五爷，面条做好了，您快趁热吃了吧。”
永言点了点头，端起碗来尝了一小口汤，立刻觉得酸香可口，齿颊生津，肚子里暖烘烘的，不由大加赞扬：“嗯，好！哎呀，这一碗面条也能做的色香味俱佳。嗨，我在宫里头有个头疼脑热的，太医说一声有火，哎，就把你关在一间空房子里，只给水喝，不给饭吃，美其名曰叫拜火。等你饿得前心贴后心吧，嗨，胡乱给你一碗粥吃。跟这碗面相比呀，那简直是天壤之别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有滋有味的吃起来了。也不知道是他大病初愈，胃口特好啊，还是小慧这碗面条做的的确味道好吃。永言是一口气儿把面条连汤吃了个精光，出了一身大汗，觉得身子爽了许多。他一边用毛巾擦着脸上的汗，一边兴奋地说：“哎呀，太好吃了，以后再病啊，那就是这饭。”小慧又给他拧了一把热毛巾，一边上前收拾碗筷，一边说：“哎呀，十五爷也真是的，病刚好点就又说下次再病，也不忌讳点。不过您刚才说的可真有意思，哪有这样给人拜火的？哎，是不是太监们使坏，故意整着人呢？你不会告诉万岁爷治他们？”“
嗨，哎呀，你不知道，这是我们大清的祖宗家法，一代一代就这么传下来的。万岁爷小时候生病也是这样的待遇，你告谁去啊？
哎，对了，那碗银耳汤啊，你还是把它热热喝了吧，扔了怪可惜的。”小慧儿却一撅嘴说：“
哼，你不是说那是太监汤吗？我才不喝太监汤呢。”
说着端着空碗下楼去了。永言愣怔了一会儿，才明白了他话的意思，和小五子对视了一眼，都笑了。小五子便说：“十五爷，我这就去见刘大人，您还有什么话吩咐没有？”“
啊，没有了，你去吧。”“
哎。”小五子答应一声，转身走了。书说简短，永言经过三四天的休养啊，身子骨已经大好了，便和刘墉、王尔烈他们商议着要启程去德州的事了。这个小小的黄花镇上一下子来了两位钦差大臣，而且其中一位呢还是皇子，所拿了沧州的知府高玉成，府县的三个师爷和七个人贩子都加号在关帝庙前的冰天雪地里，这大约是亘古以来都没有过的事儿，所以整个黄花镇都轰动了，四乡八寨的百姓都赶着来看热闹，连日来钱家大院人来人往的，那更是热闹非凡，前来送礼的人络绎不绝，大到成匹的绫罗绸缎、鹿车驼轿，小到点心果子，还有大大小小的银包，这都有专人看管，整个回廊坐得老高老高的，好家伙，就好像是哪家的百货商行要起货运货了似的。永言起先啊，只是接了一包茶叶，没成想就弄到如今这样的场面，忙得他不可开交啊，一边命人去请刘墉，一边叫王尔烈上楼来商议。永言见王尔烈进来，一边让座一边说：“
嗨，师父啊，我今天才知道当清官难呐，简直是难于上青天。哎，你瞧瞧这些东西，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。
哼，竟然呐还有个送戏班子的呢，叫我给打回去了。
不管怎么说，这些个东西不能入私啊，到底该怎么办？特意请师父来商议一下。”
王尔烈看上去精神很好，穿戴齐整，翻着雪白的马蹄袖，听了永言的话，笑着说：“
哈哈，十五爷，要说也好办，一是上缴，
交给户部发皇商变卖入库，二是交给地方上，让他们列个清单给我们，余下的事儿由他们料理，这是最省事的法子了。
永琰一听连连摇头，不不不，这恐怕不行。户部啊，我还不知道吗？眼下就要过年了，这些东西送给他们，哼，他们正好把这些东西当成年货就地分赃了，咱们才不能便宜这些个龌龊杀财呢。交给地方上，哼，八成也是像人们常说的那样，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那师傅刚才说这是最容易的办法，那难的呢？哦，其实啊，也没什么难的，只是稍微费事儿一点。我看了看这些东西，总价值呢在两三万两银子上下，眼看就要过年了，吃的用的粗重搬不走的可以就地变卖，卖的银两呢买成米面，有那些个贫困的揭不开锅的，讨饭到此不能回家过年的，大人每人30斤，小孩每人20斤，那些个鸡鸭鱼肉啊给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分1斤，再加1斤黄酒过年。听到这儿，永琰便高兴的脸上放光，拍掌称赞说，好，这可是好主意啊。你再接着说。啊，还有那些个金银物事统计一下，请刘大人留人监护，把县里的文庙学堂修葺一下。府县的训导师傅们呢都是苦差事，真正的清水衙门，分给他们100两银子，也让他们过个好年吧。但这事儿啊不能让府县衙门的官们染指，一交给他们，那就等于是泥牛入海了。永琰听了满脸笑容，连连点头，嗯，好好啊，这真是功德善举啊。不过我不能独占功劳，我还要和刘墉联名出一张告示，把这些错字都写进去，说明这是朝廷的恩典，秉承皇上以宽为政，全犬爱民的志意，虚老怜贫，使鳏寡孤独皆得安生营业，这样可好？王尔烈略一思忖，已经明白了这位阿哥主动训功的真意，拉上刘墉，这事儿就做得光明磊落，堂皇体面了，高标皇恩就不至于有哗众取宠的嫌疑。小小年纪能有这样的心计，令人不得不佩服。想到此，问道，那要不要拜折奏明皇上啊？哦，不，不要，为这点小事上奏皇阿玛，好像是故意邀功取宠似的，未免太小家子气了。王尔烈自觉食言，不由脸一红，他虽为东宫洗马，但并不真正了解这些个阿哥们。阿哥虽贵为皇子，但是阿哥和阿哥之间连带着后妃之间的微妙关系，表面看是一团和气，暗地里啊，各自有各自的打算，各自有各自的势力，加之清朝祖宗家法严厉，阿哥们从小就在宫中受着严格的教育，练就的一身防范本领，这是外人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。永琰这回之所以要这样处置，因为他心里明白，就算是他拉上刘墉，不管自己怎么谦虚怎么逊让，刘墉是绝对不会真的来分他的功劳的，肯定会老老实实把真相奏明皇上，这样自己既落了好名声，又不减功劳，一举两得的事儿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这些个心思啊，王尔烈是无论如何也领略不到的。永琰见王尔烈愣愣怔怔直出神，就问他，哎，王师傅，你想什么呢？我是在想，我刚中秀才的时候啊，从考场里一出来，撒子欢的往家跑啊，赶紧把这喜讯告诉给老太太老太爷。哎呀， 和十五爷这心胸度量一比呀、我就显得气量太小喽。
哎，不不不，你可不能这么比呀、你那是孝心，想赶紧告诉父母，让他们开心高兴，分享你的喜悦。我呢，这回不去向皇阿玛邀功，他是做事也是孝心，你知道的，天家无私事，这也等于是给皇阿玛料理家务。你要是在家扫扫地，给父母倒杯茶，也要在父母跟前显摆，那就是小家子气了。这番话说得入情入理，很能体谅人，说得王二烈心中暖烘烘的，正要说几句感激的话，慧儿从楼下上来了，抱着一堆刚洗好的衣服，对小厮说，哎，你去房东那儿借个熨斗来。十五爷，刘大人他们都来了，在楼下候着呢，任大爷叫我来问问十五爷这会子见不见。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永言一见到小慧儿啊，眼中就放出异样的光芒，笑嘻嘻地说，嗨，我说呢，这半天都没见着你，原来是洗衣服去了。哎呀，你看你手都冻红了，褂子边也湿了，连头发上都是水珠子，这些个粗活吩咐下人们做就是了，还用得着你亲自动手啊。说着站起身来，对王二烈说，王师傅你先请，我换换衣服就下去。武忠和两个小苏拉太监急忙过来帮他更衣，九蟒五爪的袍子，外套石青色的四团龙褂，腰间束一条明黄卧龙带，打着汉白玉坠，朝冠上十颗东珠颤巍巍耀人眼目，一条晶亮的朝珠端端正正的挂在项间，脚蹬一双黑冲泥薄底快靴，这么一打扮，永言立刻换了个人似的，浑身上下珠光宝气，这才真正显出了龙子凤孙的不凡气概。慧儿自打从娘胎里出来，还没见过这样的人，这样的装束呢，已经看呆了。永言只是冲他淡淡一笑，便下楼去了。此刻，楼下已经站满了人，正厅两边的屏风都已经撤掉了，八个太监垂手侍立在门口，外面廊下站的那都是礼部和刑部跟从护卫的随从、哥什哈、亲兵、马童等等。楼梯口摆着一张八仙桌，两边是肃静回避的牌子，周围的椅子都空着呢。永言抬眼望去，王尔烈站在东边，西边守卫是刘墉，接下去是和珅、钱锋，在他们身后还站着几个官员，一个个躬身垂手，连头都不敢抬。虽然不认识，但看服饰就知道这是府台、道员、县令等等，永言便知道是盐务和曹务上的官员也都到了。人精子正弯着腰在刘墉耳边小声嘀咕什么呢，见永言下的楼来，便急忙躬身却步，退到王尔烈身后站定。和珅扬声叫道，钦差王爷驾到。刘墉弯着腰偏着脸儿，正想着什么呢，被这一嗓子惊醒了神，急忙啪啪打下马蹄袖，率先跪下，朗声说道，臣刘墉恭请圣安。下边几十号人也都随着跪下，齐声喊道，臣奴才恭请圣安。